们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是在敬拜当中一个与人相交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。祷告是向神说话，但是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？有弟兄姐妹前不久问我说，我们该怎么样祷告？在生命当中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话，可是我们就会叫爸爸叫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会叫出来，把我们心中的需要来向主来显明，向父母来显明。同样的，祷告是我们来向主显露我们的心意，祷告也是借着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，能够让神在我们里面继续做感动、做造就、做扶持的工作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要常常祷告。耶稣基督他教导他的门徒，他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一到八节那里，耶稣基督他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要教导他们，要他们祷告不可灰心。所以他用了比喻，一个比喻是什么呢？就是寡妇来求一个不义的官，他要向着不义官求一些东西，那他恳切向他求，不义的官不想理会他，但是他求啊求啊求个半天之后呢，后来不义的官就说，好吧，我虽然不敬畏神，我也不怕人，但是因为他恳切祈求，我为了不让他继续来缠磨我，我不如就听他的祷告。当然在这里这个比喻当中，不是说到神就是那不义的官，不是，在这里神反而是提醒的是说，连这个寡妇她都那样的恳切祈求，不灰心的祷告。同样的，她希望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不可灰心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愿意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一直常常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他的手就要在那边做工。有的时候祷告不是一祷告神马上垂听，但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一祷告神开始垂听，然后越祷告下去，我们会看见神要在其中做调整的工作，可能是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不好的心思意念，也更可能是神就是要在那边做工，但是呢，等待着我们一再的与他相亲。另外保罗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，他也提到，他提到说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不住的祷告，这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。他这里特别强调要不住的祷告，当然常常祷告跟不住的祷告是同样的意思，但这里不同的是说，不住祷告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缀而已，不是一个其中的一部分，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做谢饭祷告啊，或者是我们在需要神的时候向神祷告，不是，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融入在祷告当中。这里保罗他提醒说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他知道祷告是跟神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，祷告也是让我们去好好的去体验经历神的事。另外保罗他在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那里讲说什么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怎么样，随处祷告。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男人，男人为什么特别提到男人呢？他不说是人，不说每个人，有没有，他说男人。我去体会这个事的时候，我发现越来越发现男人好像比较不喜欢祷告，男人就说我宁可求自己不求人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理解了祷告就是为了要祈求而已。男人比较不爱讲话，是不是？男人比较喜欢透过在工作当中一起建立感情，哎呀，一起在打拼事业的时候开创事业，能够一起培养革命情感。保罗在这里深知男人是非常重要的，他是家庭的头，是不是？神先创造男人，如果男人不祷告，都是姊妹在祷告的时候，好看见那个改变比较小。 这个改变就是对社会的改变，这个改变是对灵性造就的调整，这是非常早的。所以他很盼望男人来祷告，但在这里他又讲一件事情，什么？无愤怒，无愤怒。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容易愤怒，做男人的容不容易愤怒？不容易啊，你们不晓得是还是不是。我最近哈，我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最近常常愤怒，知道吗？常常愤怒，莫名其妙就愤怒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有人不听我？我觉得说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事情好像不应该这么做。哎，有的时候又发现，哎，老婆在旁边一直在讲话，叽叽喳喳，我受不了。我发现怎么回事啊？以前不会这样子。后来怎么发现我怎么会常常会有这种愤怒的感觉呢？以前都不会的，我也觉得我的灵性也不像那么差，不是那么差，不是常常容易愤怒的。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一愤怒起来的话可能就会变得很大。后来发现是不是我更年期到了？哎，真的，人家说男人的更年期常常是无缝接轨，比女人好像好一点，但我发现哎，好像不是那么无缝接轨的感觉哈，有些事情是不太敢跟人家启齿的，有时候说宁愿自己往肚子里吞哈，遇到任何事情的话何必讲出来，自己去面对就好了。哎，可是呢，当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那种愤怒常常会无名的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要请老婆原谅哈，这个原谅我处于这样的情况下，有的时候那种就是不想要别人理会你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一旦被理会被打岔的时候，哎，心里面就哎呀，突然冒出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。我们男人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当然你男人还会遇到什么中年危机，是不是？在中年危机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，哇，需要别人肯定我的时候，哎，发现哎，常常好像不被别人肯定，哎呀，觉得说自己应该事业应该到了某个成就，应该达到这样的某个理想的成就，好像又没有达到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好像又遇到说，哎，有些人在中年的时候好像又觉得，哎，事业还不错，哎，也有点钱，然后又一点点啊成就，哎呀，应该要站起来，应该很拽的感觉哈。但是呢，好像有的时候又不会被别人尊重，哎呀，一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就干脆哎，我从别的方面来找点哈啊，找点乐趣或找点肯定。大卫王，他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啊，不是一个非常不当的错误，就是跟拔示巴犯了奸淫，去夺取别人的老婆。为了要夺取别人的老婆，甚至还把这个拔示巴的先生派到战场去，希望他能够在战场上被打死。大卫王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他有权有势。可是呢，他却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。当他犯了这样错误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苦闷。可是呢，他又不愿意认罪。当他不愿意认罪的时候，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去告诉他，用个故事来告诉他，让他知道他得罪了神，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。当我们男人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从外面其他方面来肯定自己，或者是透过去掠夺别人的东西来充实自己，但是却发现常常带来的反而是一个祸患，带来的是一个心里面被压伤那样的感受。不仅如此，得罪了神。当他在主面前承认罪的时候，神给他三个灾让他去选。当我们犯了过之后，我们一定要承受罪恶所带来的一些果实，这些果实是不好的，是苦果，那也必须要付上代价。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得罪神，他得罪神，所以在神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。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说，我愿男人无愤怒。当我面临到这种情况，有的时候不明莫疑的一些愤怒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，我只有向神祷告。保罗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可以用祷告来取代。当我们在愤怒当中的时候呢，不妨祷告吧。当我们越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愤怒会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消失。 保罗这里又说，我愿男人无争论，无争论。我不晓得我们容不容易跟别人争论哈。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自己的个性当中可能会有些界限，甚至有些地雷存在，这个界限是别人不能超越的，这个地雷是不能够踩的，一旦越了界限或踩了地雷，马上就会爆发，要跟别人争论，很多事情透过争论想要来肯定自己，觉得自己比较行，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保罗在这里提醒，争论可能有人认为说真理越辩越明，但是保罗这里他特别提醒的是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为一些无谓的事在里面争论？我们争论是为了到底是肯定自己吗？我们争论是为了赢对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赢了争论，却失去了友谊。我们赢了对方，我们甚至有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良心。我们会把不对的可能争成对，我们也把说不好的把它变成好。保罗说，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。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做男人的，保罗在这里他语重心长讲这件事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提醒男人，我们男人在愤怒在争论这部分需要好好的对付。他接下来说怎么样，举起圣洁的手，圣洁的手。我不晓得我们对手的感觉是如何，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很风行的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摔跤哈，那个摔跤影片常常看，哇，那时候好兴奋啊，看到那个摔跤大赛，哇，那摔跤大赛把对方摔倒，然后呢得胜的，哇，很威风啊，小时候很羡慕哈，将来我能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处处得胜的人，把别人摔倒。那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几个人物哈，一个是叫做什么珠穆哈，一个是马场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哈，马场是一个很块头很高很大的啊，这个啊很有力的哈，然后那个珠穆是一个粗粗壮壮，有时候他们两个常常变成双人组跟别人对打哈。那还有个韩国的什么力道山，力道山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他最厉害的是什么铁砂掌啊，铁砂掌啊，那个时候那个马场哈，他也厉害，他也学到铁砂掌，一掌把对方劈下去，啊，一劈下去之后呢，哇，就倒下去了哈，倒下去不一定赢哈，你要可能多劈几下，劈到最后裁判数到十哈，或者是讨饶之后呢，你才得胜哈。那时候我发现，哎，这个手的还蛮有功用的哈。那时候就学习，哇，人家铁砂掌那么厉害啊，我也想要去找点铁砂磨一磨哈。他们说，所以说在铁砂里面，哇哇哇哇，错，将来这个手哈可以成为一个打架的好器具。我不晓得我们对手的感觉如何，小的时候我的成长过程好像是这样，处处想要把别人打倒哈，透过这个手哈，把别人捶一拳哈，让别人倒下去，让别人向我求饶。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提醒的是说要举起圣洁的手，他这里很强调手是应该圣洁的，手不是去做一些不义的事情，手是要需要去扶持别人。耶稣基督他常用他的手去抚摸病人，他用他的手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。他要圣洁的手，当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是要干什么呢？是随处祷告，随处祷告。保罗他真的是很盼望我们是用祷告来代替我们的愤怒，用祷告来代替争论，因为保罗深深知道透过祷告可以成就大事，透过祷告可以看到神在其中做工，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不配，我们也能够看到神是何等的尊荣，也更看到我们需要神。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并且随处祷告。接下来 耶稣基督他讲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怎样来祷告呢？怎样祷告是合神喜悦的祷告？耶稣基督他讲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这里所讲的。耶稣基督他讲到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他讲到这两个人他们都在祷告，法利赛人在殿里面祷告，这个税吏他不能够进殿，他只能够在外院祷告，因为他不配，他是个罪人。耶稣基督在讲这比喻的时候呢，看到他特别描述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是怎样的情形。他的祷告他这里也说，神啊，他是自言自语的事的祷告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怎么样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这个法利赛人多好啊，是标准的乖宝宝的基督徒哈。我们有谁能够像他那样？这个法利赛人在人的面前他祷告，真的是好像让我们看见他所描述他这个人真的是无懈可击啊。但是他这样的祷告讨神喜悦吗？讨神喜悦吗？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，当耶稣基督描述法利赛人的祷告的时候，他这里一直讲到我我我，对不对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读完他这样的祷词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他相当自恋，相当自恋，我怎么样我怎么样。他不仅一直在强调我，同时呢他也会跟别人比较。当他看到一个在外院的这样的一个税吏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鄙视，他觉得你看我比那个人好，我好到这个地步，你难道不让我坐高位吗？神啊，你应该让我坐高位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你应该更加听我的祷告。他用比较来凸显他自己的好，他认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，他认为说他这样的一个乖宝宝在 神的家里面算是一个人上人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描述，他只不过是为了让别人能够听到他的祷告，他的祷告不是祷告给神的听的，他不是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他乃是要让别人听，让别人发现他有多好，要跟人家比较。当我们落入在比较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我们会失去了方向，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越来越堕落。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见，我们如果是跟别人比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呈现在别人面前 只不过是一件破旧的衣服。神的眼中看每个人都是不义的，世人都亏缺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法利赛人他做这样一个祷告，他做完这样的祷告，耶稣基督他马上强调另外一个人的祷告。而在耶稣强调另外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那个时候的街上不是那么干净，不是那么干净。每次呢我们倒垃圾呢就发现每一家的垃圾就往那垃圾桶倒，那个有一个公共的垃圾桶就倒在那里。当然不像现在这样，当时呢会把垃圾放在这个塑胶袋里面，把包捆好，然后丢到垃圾箱里面。垃圾是到处倒的，然后苍蝇飞来飞去，然后每次走过那地方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臭，非常非常臭。那我自己在家里当然也是比较多是自己在负责倒垃圾然后倒垃圾，你每次呢你掀开垃圾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 哎呀，垃圾里桶里面放久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有点臭味出来。那啊，巴不得赶快把垃圾桶盖起来。垃圾桶充满臭味，是不是？那小时候那样的经验就是觉得垃圾会造成啊，这个气味不好，又造成脏乱，同时呢又有苍蝇飞来飞去。后来呢，就慢慢的社会越来越进步之后，知道该怎样子把垃圾做好好的储存。有人说一句话，这样说，我觉得这句话是蛮好的哈。他这边提醒他说到什么呢？说每个人的内心如同一个又大又臭的垃圾桶。可能很你们比较习惯听垃圾桶哈，不过一般来讲是应该讲垃圾哈。对不起哈，我刚忘了，有人你们不晓得什么叫垃圾桶哈。每个人的内心如同一个又大又臭的垃圾桶，有学养的人懂得把盖子盖上，但是呢，一般的贩夫走卒呢，他不懂得如何矫饰掩盖自己。的确，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会像把垃圾倒在随处一倒。你知道这个垃圾不能放在家里，对不对？垃圾一定要把它倒掉的。但是一般人他可能就是把它丢在路上。有比较有学养的人知道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。那垃圾还是垃圾，对不对？垃圾会造成臭味，只不过我们把它绑起来了，我们把它放在垃圾袋里面捆起来了。那放久了之后呢，你还是会闻到臭味。如果你再把那个塑胶袋解开的时候，那臭味就更大了。法利赛人好像是他已经把垃圾装得整整齐齐，但是他的垃圾还是在里面，还是有臭味。可是当他一解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臭得不得了，臭得不得了。耶稣基督他在这里，他反而来称赞这一个似乎把垃圾都往遍地倒了这一个税吏，他在人的眼前是非常不好的，是被人唾弃的，被人鄙视的。这个税吏呢，他充满了臭味，可是他却愿意到主面前来。当他到主面前来的时候，他深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，他知道自己是不值得别人怜爱的。他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。他在这里他描述怎么描述呢？他说，耶稣说他是远远的站着，远远的站着，不敢靠近圣殿。他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，是远远的站着，然后呢低头，连看神都不敢看。他心里面充满了羞耻，他不敢到这圣洁的神面前来。然后呢他捶胸，捶胸。他怎么说呢？很简单的一句祷告，他只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。耶稣基督竟然称赞这一个税吏，他向主的祷告，他不去看别人，他不去跟别人比较，他反而更加的把自己的不配铺陈在神的面前。他只简单的祈求，求神开恩。按着律法，他绝对是要被定罪的，但是呢，他求神给他的恩典，让他知道他是何等的可怜的人。他可怜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被罪压伤。他可怜是他熬不过罪给他的辖制，以至于他会犯罪，以至于他不配，所以他求神来开恩可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祷告？怎么样祷告能够讨神喜悦？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。我们到主的面前祷告，是不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不配， 而来祈求神的恩典，求神来帮助我，扶持我，开恩怜悯我，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不配。当我越看见自己不配，我越需要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神的话，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自己很行，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，我靠着自己就可以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强调，我们都需要神。法利赛人需要神，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常常认为他需要的是什么？他需要是被别人称赞，他需要是被肯定，他需要是被比较，他需要让自己认为他是人上人。但这都不是人应该需要的。人真正需要的是来到主面前，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。所以在这里第十四节，耶稣他做了个结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。倒算为义，虽然这个税吏他并不是个义人，但是神却算他为义人，因为他来求神怜悯。当我们愿意到主面前来求神怜悯的时候呢，求神开恩的时候，神就称我们为义人。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左右两个强盗，其中一个求神怜悯他，他知道他是个罪人，他是个强盗，他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本来就是应该被钉的，耶稣基督没有罪，但是却被钉，所以他求神怜悯他。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反而讥笑耶稣，希望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他认为说，耶稣基督你是神的话，你就下来吧，证明你是神。他仍然不认罪，他仍然还在嘲笑着神，嘲笑着耶稣基督。但另外一个被主怜悯了，耶稣跟他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一个愿意来就近神，一个愿意来求主怜悯的，这样的祷告是被神所悦纳的。这个强盗他没有受洗他就得救了，他求神开恩，他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能够受洗，但是他在主面前这样的祷告被神悦纳了。耶稣基督他这里提到说，这个税吏比那人倒算为义。感谢神，如果我们被神看为义，算为义的话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自认为自己有义，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站立不住的。我们唯有求神算我们为义，只要我们到主面前愿意接受主的救恩，神就算我们为义。在这里耶稣又说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一个人被神所纪念，不是人如何看待自己。这个法利赛人他看待自己，看得自己很棒很好，但是呢，这不是被神所纪念。一个人被神纪念是知道在神的光照之下他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，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义，同时呢，他在主面前愿意谦卑自己。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，神就纪念我们。如果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要祷告就是不跟别人比较。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讲题，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大卫他得罪了神，先知拿单跟他说了，他在神面前悔悟，因此呢，他写了诗篇第五十一篇。对，这第五十一篇是一篇深邃的深刻的祷告词，特别在第十节，他这里向神求一件事情，他求什么？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另外他做一个结论，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心也有灵，对不对？到底什么是心，什么是灵？我们说心，有的时候会就想到心脏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心基本上不是讲我们的心脏啊。这个心我自己把它归纳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归纳，就是说到说，其实心可以说是我们人里面的一种不动的核心价值，这是不能变动的。有人他说我活着就是要及时行乐，我活着就是要赚，我活着就是要当人上人，这个成为他的里面不变的一个价值观，这是一个他的核心价值。我们也知道一个轴承在转动的时候，在转四周都一再转转转转，只有最中心中心的点它是不动的，这不动的，这个不动成为它的支撑，让它一直继续在里面转，它不管你怎么转它就是有那样一个核心价值。所以我自己会把这个一个心是当这样来理解，当这样来理解。那这里讲到灵是什么呢？灵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类里一种属神的品格特质，属于神的，这个灵是属于神的，因为神是灵，他也把灵赐给我们，这个是属神的一种、品格特质、所以大卫他在这里，他这里强调他希望神给他一个清洁的心，同时呢有一个什么忧伤痛悔的心，这个心是他一个核心的价值，他盼望有一个清洁的心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心已经被污染了，已经被污染了。他本来心是非常单纯向着神的，但是呢，当自己有了许多的东西之后呢，就开始远离神了，就开始把他这个核心价值给变动了。当然他仍然向着神，可是呢，他发现已经被污染了，他核心价值被污染了，所以他求主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他希望有一个清洁的心，不让这个心被污染之后以至于一直偏离神。他盼望他有那个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忧伤痛悔，他在主的面前是真正的忧伤的。他被这个先知拿单点出他的罪的时候呢，不是敷衍了事，而是真正的认知到自己需要神，他真正的忏悔自己所做的。他在主面前希望神给他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另外他求神给他正直的灵，有一个正直的灵，就是做任何事情对的就是对的，要照着对的来做。前几天我打电话哈，跟那个 Amazon 来联系，因为几个星期前呢我特别订购了一个这个 Paperwhite 哈，这个阅读浏览器哈，我希望能够呢有个阅读浏览器呢能够看一些书哈，因为现在常常带着书都很不方便啊，希望能够看着电子书。但是我订到这个电子书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不是那么好用哈，它虽然是要那个用那个 touch 的哈，触摸的啊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讲这个他的那个这个产品不好哈，我没有这个负面宣传的动机在内哈。其实我不应该讲这个谁这个厂牌，那我就想把它退掉。不过这个公司不错哈，你随时退，你一个月以内都可以退啊，他们也很乐意的帮我做哈，就退。那刚开始呢，我懒得打电话，就是上网，就是反正是网购嘛，那我就是用 online 跟他 chat 哈，因为本来是说要他们那个 UPS 来家里拿的，可是一直都没来拿，没来拿怎么办？没来拿的话呢也不能够退款啦，是不是？后来就 online 跟他 chat 完了之后告诉他，哦好，那他会安排人安排那个邮寄公司来取呢，他又准备帮我那个refund的哈。那可是等了好几天还是没来，我受不了了哈，受不了，我就赶快打电话过去了。 那我虽然先上网看，看了之后呢，发现到我那个好像那个他已经累放我了哈，可是我还是有点怀疑哈，他没有拿回我物品，怎么会累放我呢？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，打完之后呢，那就跟他讲这样的情况。那我说可不可以呢，把这个物品我就送到那个 UPS 去寄回给他哈，但是需要有个条子，他就帮我查，查一查之后呢，查完之后呢，他说你的钱已经累放了，我可是东西没有累放啊，你还没有取走啊，那你应该来拿这个东西才累放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已经给我累放了，那我突然心生一个邪念哈，我说早知道不该我跟他讲。他反正已经累放我，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他来把我拿走呢？还要取走呢？就突然就这样的一个贪小便宜的心就出现了。那一出现没多久的时候，就发现不对不对，不行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属于别人就属于别人，我不能够侵占。如果是侵占的话，我就错了，我就得罪神了哈。其实那时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了，要他来取了哈。可是心里面就是常常会有这样诡诈的心，这种贪小便宜心，这个念头突然出现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情况哈，你们大概没有像我那么恶哈。突然发现，哇，我没有这个一个正直的灵，我需要有个正直的灵，求主赦免，我马上把这个赶走哈，因为其实也来不及了。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够继续有这样的一个贪小便宜的想法，所以。在主面前认罪祷告哈，大卫在这里他求主给他一个正直的灵，哈，一个正直的灵，任何事情都要保持正直，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，不该我的就不是我的，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。前不久我也看一个新闻，就是在那新加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。他好像在车上捡到了大概有90万美金这样的一个巨款，那个乘客坐那个车啊留下来的，他后来呢就把它拿去事务招领，拿到公司去事务招领，非常不容易，对，非常不容易啊，他愿意这样做。那如果是我们呢，有的时候想办法哈掩饰一下，就略为己有，凡事。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，神要我们从小事来做起。再讲一个故事，以前的经验哈，就是我记得我大概30年前，我曾经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哈，那时候去送人的时候呢，我也捡到一笔款项。这笔款项呢，其实也不算太多了哈。是差不多那时候的台币大概它是日币哈，是日币，那折合台币大概有大概四五千块哈，但这是几万块钱日元哈，那当时我是蛮正直的哈，马上就交给那个警察局，就交给警察局事务招领啊，就交给他，交了他没多久，不是没多久，他要得了半年没有人去领，哇，那个警察局通知我。要我来领，我没有侵占了，我没有侵占了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招领的话，当然就自然就给我了嘛，哈，那时候我竟然现在得到这样子一笔意外之财哈，意外之财啊，不管怎么样子，如果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是愿意保持一个正直的心，哈，神常常用一些方法来。慰劳我们哈，来供应我们啊，这件事情我不是要强调我怎么样子，而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哈，即便没有人领的话，神也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回报。大卫在这里，他求神给他一个正直的灵，另外呢，他讲到什么？求主赐我怎么样一个乐意的灵来扶持我。乐意的灵来扶持我。当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只要乐意去做，基本上当我们乐意去做的时候呢， 会成为我们的扶持。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心不甘情不愿，你会发现本来已经好像焦头烂额了，本来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想要做，但是这些临到我又要付一些额外的代价时间精力的时候呢，会越做越没有心啊，越做啊心里面好像越不情愿啊，以至于自己常常啊被压很重。大卫在这里他强调说，他需要一个乐意的灵，也就是他的认罪祷告是个乐意的，也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是心甘情愿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乐意的灵，心甘情愿的时候，这个会成为我们的扶持。有的时候有人就会跟牧师讲说，哎，某某人 要怎么样子啊，带他信主，要给他做一些比较积极的带领。我现在越来越发觉，如果说神给我机会能够跟对方传福音，但是利用那个机会之后呢，不是一直要去强迫对方，强迫对方来接受主，强迫对方来决志，强迫对方来信主，而是让他有个乐意的灵。我所求的是神让他有个乐意的灵，当他愿意乐意的来接受神的时候，这个信仰成为他的，神是他的神，不是我们来强迫他，或者是营造一个环境给他压力的，不是。大卫在这里他就特别强调，求主赐我一个乐意的灵。当他有个乐意的灵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他的扶持。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常常会有一些类似的经验，当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不是那么喜欢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越做越累，对不对？越做越累啊，越做呢抱怨就会越来出来越出来。可是呢你想办法说，好，我越做我会有丰盛的收获，我很欢喜快乐去做的时候，你反而发现做得很轻松，虽然不喜欢，但是呢我去做，有一个乐意的人去做，当我有个乐意的人去做，我知道我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事可以带来帮助，可以给别人造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越做也越轻省。大卫他求主给他一个乐意的灵，而这个乐意的灵可以成为他的扶持，也可以更加的成为他往前走的动力。还有他特别就强调忧伤的灵，忧伤的灵，当我们在主面前有没有一个痛悔的心，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。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是不配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意识到我们好像会比别人好，我们比别人配。当我们常常这样意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落入在论断当中，我们不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。大卫他希望他这个祷告是完全出于乐意的，他这个祷告是一个完全痛悔的，以至于神来悦纳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要存着这样的心？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祷告的时候，其实神常常喜悦，神也常常纪念。我们礼拜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布道大会，神也差派刘志雄长老要到我们当中来宣讲信息。这个福音大会我们也很盼望求主借着这福音大会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我们更加的愿意痛悔，愿意痛悔。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是已经是基督徒的，会不会觉得痛悔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其实痛悔对我们每个人的灵命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每时每刻有的时候可能意念出轨了，可能我们的一些话语得罪神得罪人了，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行为可能造成别人的一些难处或者是伤害的话，我们要在主面前痛悔。大卫他犯了这样一个大过，这个过可能我们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犯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跟他比较谁的过大，谁的过小， 而是在神的面前，每个过犯我们都在神面前看为是过犯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先看什么东西是讨神喜悦的祷告。神很盼望我们能够有个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很盼望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跟别人比较，神也更盼望我们祷告是常常不可灰心的祷告，是不住的祷告，同时呢是随处的祷告，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愿意来向神献上祷告，借着祷告跟神相亲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用一首诗歌来作为回应，这首诗歌也就是我们圣经刚刚所读的经文啊。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。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会唱啊，不过不是那么难啊，不是那么难，你只要跟着唱应该也都会唱会啊。我们先来唱一节哈，来，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一准备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在主面前有些祷告，来，请事情继续谈哈。恩主，大卫在主面前做这样一个恳切的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求你也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愿意有一颗清洁的心。主，是的，我们常常得罪你，常常违背你的意念，但是我们却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可以到主面前来，来向你求赦免，求你来开恩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常常的愿意在主面前来认罪。主，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单单的与你相亲，让我们的目光注视在主你自己身上。当我们越看到自己不配的时候，我们更加需要你，求你恩待我们。主啊，若是我们有得罪你的，主，我们就勇敢地把他带到主面前来向你认罪，你就要赦免我们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像有一颗像大卫那样祷告的心，愿意求你赐下一颗正直的灵，赐下一颗忧伤痛悔的心，也求你赐下一颗清洁的心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圣名祷告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再把这一首歌来唱一遍，好。